欢迎收听古言权谋大作《帝业黄图》同名有声小说，作者佩离，演播八月，第205集。番外，承天议事。大西王朝建立第50年，开国帝后承天大帝元彻与德绍皇后聂威农相继去世，百姓痛哭不已。有人根据市井茶馆的一些言论，整理了开国帝后的故事若干，想要编纂成书。可惜那人中途因病去世，书稿未能完成，其子孙便将这份手稿奉为家中至宝，世代相传。又过了50年，承天大帝之孙明德皇帝当政。时任镇国王陈明偶然听说手稿之事，便出高价买下，于明德皇帝60大寿献上。明德皇帝看到手稿之后，于寿宴上当场落泪，在场大臣却无一人知晓那泛黄的手稿上到底记录着什么。直至大西王朝建立第380年，离都旭阳宫中发生政变，皇室正统嫡系失势，旁支夺权，这份手稿因乱从宫中遗失，从此下落不明。袁氏旁支夺权之后，处处受后族聂氏掣肘，袁聂两族关系渐趋紧张。袁氏意图废止当年承天大帝许下的诺言，不再册立聂氏女子为皇后。聂氏因此爆发不满，联合朝中几大世家对袁氏步步紧逼。经过长达20年的争斗，此事逐渐演变成外戚篡权，聂氏隐有推翻大西王朝之势。袁氏旁支见情形不妙，无奈与聂氏谈判，最终双方决定以苍山明水为界分江而治，明水以北归袁氏称北西，明水以南归聂氏称南西。自此大西王朝进入长达近百年的分裂时期，南北各自称帝。然而就在南西首任帝王聂思源登基之后，太监从他龙前石的府邸找到了一摞书稿，纸张破损，墨迹褪色，字迹已不可辨认。经过高人还原，才发现是一些关于大西王朝开国帝后的轶事。可惜因为年代久远，只能还原出其中几则故事，其余均已无从考证，不知其所述。后来这份残缺不全的书稿不知怎的流传了出去，经后人查证，他正是当年明德皇帝60大寿时镇国王陈明献上的那份书稿，史称承天议事。承天议事第一则，承天二年，帝命大夫沈觉会九州堪舆图，及至五年会罢献上。大夫曰：臣观猫眼河上有一风水宝地，可养龙气。帝奇，携后亲往探之，见山门卧一巨石，已损，依稀可辨确之一字。是夜孟后抱雀登山，曰：雀乃凤凰手足吉兆，遂赐名孔雀山。临去后亦入一梦，怀中 却化国事，隐于山间，曰：“非广厦不见也。”帝后以为真，故建行宫，承待国事。世人闻曰：“帝后惜才，国之幸也。”乃传美名。译文：大西王朝承天二年，承天大帝命令大夫沈觉绘制九州堪舆图，沈觉为此遍游天下，直至承天五年献上图纸说：“微臣发现猫眼河上游有一块风水宝地，对龙气有益。”承天大帝很好奇，携德绍皇后亲去宝地查探，上山时发现山门处握有一块巨大的石头，表面磨损，只能依稀看见其上刻有一个雀字。当晚承天大帝梦见德绍皇后抱着一只孔雀登山，他醒来之后说：“孔雀是凤凰的手足，皇后抱着孔雀登山是吉兆，可见这里的确是个好地方。”于是便给这座山赐名孔雀山。到了该下山的时候，德绍皇后也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怀中抱着的孔雀变成了一名国士，藏在了这座山中，还对他说：“除非有华美的宫殿让我居住，否则我不会现身。”德绍皇后将这个梦告诉了承天大帝，两人都认为这是真事，便在孔雀山上建了一座行宫，希望国士看到他们的诚意能够现身。世人听了这件事之后都说：“承天大帝与德绍皇后爱才，这是国家的福气。”这件事后来传为帝后爱才的美谈。承天轶事第二则。承天六年，幽州乱，后亲临平之，即至宫城，转到太燕，谓曰访友。太燕脚下烟涛微茫，引箭一倒，后跳而不语，以待来人。须臾，一船夫破浪而来，于船头相问，抛不开胸中乾坤，何必登仙岛把酒。后笑曰：“下却不急，吾不言。”船夫默然，许后登船，众欲相随，后曰：“汝等留此待命。”只身赴约。是夜后游未归，众忧急寻之，迷于海上，显为巨浪所吞。唯一黑山少年所救，问曰：“寻姨母否？”众不知所云，答曰：“吾后入岛寻之。”少年笑曰：“姨母无恙，明日即返。”复送岸上，旋即不知所终。翌日晨，后乘船而归，命曰：“此乃墨门总舵，为吾所用，周将不得相扰。”众惊，见曰：“墨门显帝不可轻信。”后曰：“显帝多奇人，吾心已决。”乃归，墨门呈书投附，后引数人入朝，中有一子名念，面和帝圆，与帝名灵。帝受之异侯，念辞而不受，复返墨门，以致人才辈出。后以为傲，承天十五年招之赐匾，上曰：“庄德下胸中乾坤，亦可登仙岛把酒。”下曰：“ 看得破眼前得失，从此借江湖笑谈。第七批，可进可退。暗语，几经查探得闻墨门元宗，上曰抛不开胸中乾坤，何必登仙岛把酒。下曰放得下眼前生死，方可借刀剑笑谈。批谓以杀止杀，此戮气过重，帝后功德无量。译文：承天六年，幽州发生暴乱，德绍皇后亲自前去平乱，成功之后绕道去了太燕山，说是要探望朋友。太燕山脚下是烟雾缭绕、一望无际的大海，隐隐能看到海上有一座小岛。皇后沉默地眺望着那座小岛，像是在等待着谁。不多时，一个船夫乘风破浪而来，站在船头询问暗号。抛不开胸中乾坤，何必登仙岛把酒。皇后笑说，后半句不吉利，我不想说。船夫默然片刻，让皇后登上他的船只。随侍的众人想要跟去，皇后命道，你们留在这里待命。然后便独自跟随船夫去赴约。当天夜里，皇后一直没有回来，众人担心之余便出海寻找，却在海上迷了路，险些淹死在巨浪之中。一个黑衣少年救了他们，问道，你们是来找姨母的吗？众人不知道他口中的姨母指的是谁，便回答说，我们大西的皇后娘娘上了那座岛，一直没回来，我们是来找她的。黑衣少年听后笑说，你们不必担心，姨母安然无恙，明天就回去了。他将众人送到岸边，一瞬间就消失无踪。第二天清晨，德绍皇后乘船回到岸上，对众人命道，这里是墨门总舵，以后只听命于我一个人，告诉周将不要打扰他们。众人听后大吃一惊，忙劝阻道，墨门是危险之地，您不可轻信他们。皇后回答，危险之地多有奇人异事，我心意已决，不必再劝。皇后回宫后，墨门呈上归附书。皇后引荐若干门人入朝，其中有一个少年名叫念，很合承天大帝的眼缘，被承天大帝收为义子。承天大帝册封他为义侯，被他拒绝，他选择返回墨门。在他的领导下，墨门人才辈出，皇后以此为傲，承天十五年将他招入宫中，赐下匾额，上半阙写的是，装得下胸中乾坤，亦可登仙岛把酒。下半阙写的是，看得破眼前得失，从此借江湖笑谈。承天大帝亲自写了横批，可进可退。作者评论，我多番查探，终于打听到了墨门原来的宗旨，上半阙是抛不开胸中乾坤，何必登仙岛把酒，下半阙是放得下眼前生死，方可借刀剑笑谈，横批是以杀止杀。这个宗旨杀气太重，帝后二人真是功德无量。承天轶事第三则， 承天十八年，门主念婚，帝后闻之大悦。未几，门主念携妻觐见，帝赐一团扇于其妻，上绣鸾鸟振翅，与之家常。后叹吾脉精准，常以此物敲打，效用堪比上方，今赐尔御夫。众窃笑，帝不以为意。墨门因言谓之龙脉，奉为圣物。后世有传徒为地宫，中有宝藏，皆乎不可考矣。译文：承天十八年，墨门门主念成婚，承天大帝及德绍皇后都很开心。没过多久，门主念带着新婚妻子前来觐见，承天大帝赐给其妻子一把团扇，扇面上绣着鸾鸟振翅，并与他闲话家常。皇后最了解我的心思，曾经在我有所失误的时候，用这把扇子敲打我的脉搏以示警醒，功效和上方宝剑一样厉害。今日我将这把团扇送给你，驾驭夫婿。在场众人听了这番话，都窃笑不已，承天大帝却不在乎。墨门因为承天大帝的这番话，称这扇子为龙脉，奉为门中圣物。后世有传言说，这扇面上的图案是通往地宫的地图，地宫中藏有宝藏。唉，可惜已经不得而知了。承天异事第四则：承天十三年，帝微服，沿途多见元佑，乃至百姓富庶。有云：元佑常见而离姓侯府不常见。闻其号十载，斥资建府，不逊续央。帝遂起游园之姓，转到燕兰探之。及至觐见，帝甚喜，相谈甚欢，与之游园。途见一处名知微，帝驻足而望，平退一二曰：“按年久不可考矣。”离姓侯笑而答曰：“语出周易，君子知微知章，知柔知刚，万夫之望。知章易，譬如日升月落而难于知微，臣以书斋寄情，有何不妥？”帝亦笑曰：“何情可寄？或言志，或自勉，卿无所需。”遂反主与众人：“此行不可与后言及。”译文：承天十三年，承天大帝微服出巡，沿途看到很多私底园林，便知道百姓过得很富足。有人说，私底园林很常见，但离姓侯府却不常见。听说他耗费十年，花巨资修建府邸，雕梁画栋，不逊于续央宫。承天大帝听后起了游览的兴致，便绕道去燕兰城探访离姓侯。与离姓侯相见之后，承天大帝很高兴，两人畅聊一番，一同游园。途中见到一处园子，名叫知微。承天大帝停下脚步，举目打量，平退身边侍从说：“后世住年代太久，此处字迹无法辨认。”离姓侯笑着回答：“这是出自《周易》中的一句话，君子知微知章，知柔知刚，万夫之望。”即君子应当了解事理发展的细节微妙，也应该知道事理发展的显著特征，既要懂得何时该柔软，也要懂得何时该刚强。 若能如此通达而应变自如，才能受到大家的尊重。臣认为，知道事理的显著特征很容易，比如日升月落，但若想知道事理发展的细节就很难了。臣把书斋起作这个名字，是为了寄托情怀，有什么不妥之处吗？承天大帝听后也笑着说：“你有什么情怀需要寄托？书斋名是用来言明志向或自我勉励的，你都不需要。”随后承天大帝返程，特意吩咐众人，来燕兰城的事不要告诉皇后。承天议事第五则。承天十五年，黎信侯偶得美玉，遣仆呈送，帝所好，传令致玺，乃去七城，与脚料不知所何用，问询于后。后答曰：“玺为社稷，君不可承其重，必有臣民托之。”黎信侯虽去庙堂，然则劳苦功高，不若赠一扳指，以示社稷重托。帝默然良久，亲雕一扳指，下坠明珠，赐予燕兰黎信侯府，随书曰：“卿之恩德，无有忘怀。闻卿独爱扳指，吾独爱明珠，此即吾之所诺，甚藏。”黎信侯见之而笑，取明珠做官，扳指藏而不露，即至临终，传令身后与葬。仆方见内刻小字，上曰：“子孙若有失德，卿可取而代之。”仆大惊，秘而不宣，遵遗命随葬。暗语：后世道者见字骇然，无功而返，乃有此一言，不可尽信。然扳指为起居住所在，当以为真。美玉作玺，余为扳指，共享江山，不外如是。各中深意，不可说也。译文：承天十五年，黎信侯云臣偶然得到一块美玉，差遣仆从送到宫中。承天大帝非常喜爱，命人用这块美玉打造玉玺。用了七成玉料，还剩三成脚料，不知该做些什么，便询问德绍皇后的意见。皇后回答说：“玉玺代表的是江山社稷，君王一个人承受不住它的重量，必须要有臣民帮您托着。”黎信侯虽然已经远离仕途，但他劳苦功高，不如雕刻一枚扳指送给他，以表达他是托起社稷的功骨之臣。承天大帝听后沉默很久，亲自雕刻了一枚扳指，在扳指上缀了一颗明珠，差人送到燕兰城的黎信侯府，附带书信说：“你对我的恩德，我从没有忘记。听闻你独爱扳指，而我独爱明珠，这枚扳指是我的承诺，请仔细珍藏。”黎信侯看见书信笑了，将明珠镶嵌在发冠上，扳指则收藏起来，不让人瞧见。直到他临终之际，下令将这枚扳指陪葬，仆从才发现扳指里刻有小字：“我的子孙如果失德，皇位你可以取而代之。”仆从见字大惊，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个秘密，遵从黎信侯的遗命将扳指陪葬。作者评论：后来有盗墓者去偷盗黎信侯的坟墓，说是见到扳指里的字非常害怕，什么东西也没偷， 扳指内有刺的传言由此而来。我认为不能相信，但送扳指的事情是起居注，古代记录帝王言行的书册里记载的，应该是真实。美玉制成玉玺，脚料做了扳指送给黎信侯，这大概就是共享江山的意思了。各中深意不能再明说。